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，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。主啊，真是用你的恩言去建立教会，真是愿意你的恩言常常叫我们顺服你，愿意你宝贵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这一刻求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眼，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愿意谦恭地去敬听你的话语。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，阿们。早晨灵修好处多，每天灵修更好乐。坦白讲，持续灵修就好似呢，我们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啊，但我们偏偏没有做。最近有位弟兄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发现自己这一排听到的领悟力低了。他尴尴尬尬地说，应该是过去几年都疏于读经，疏于祈祷，没有灵修，没有查经，只是每个礼拜回来听到而已。哦，小磨练，小吸收，难怪转数慢了，领悟力低了啦。你不要望隔离，或者用手推下隔离的老公老婆啊。你问自己，其实你知道没有持续灵修的原因的，是吗？你同我可能都有同一个体会，可能就是懒，或者另一个就是难。若果是出于懒的，每年一次的灵修主日就是提你咯，提我咯。喂，听日一月一号啦，可以重新建立一个灵修的习惯啦。但是若果是出于难呢，我所讲的难不是难明啊，而是呢没有持续灵修有一个更大的原因，或者是来自我们生活当中那种的困难、艰难，甚至是苦难。所以今天我们去看耶利米哀歌，一卷我们不是很常看甚至没有看过的经卷，看个名字都知道是苦啊、惨啊、难啊。但是犹太人却是每年读一次，同另外那五卷书组成一个五小卷，譬如路德记、以斯帖记，他们是在一个特别的节期或者纪念日当中去诵读的。犹太人就是会在纪念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当中去读耶利米哀歌。所以你大概会感受到这一卷书是讲一个失败艰难的大环境。哀歌是有哀悼、困惑、诉苦、祈求的元素，去质问神为什么啊。所以从经文的第一章，你很快望一望前面你的圣经，一路推进到去今天我们读的第三章这个部分，前面差不多五十几节的经文全部都是负面的经历来的。当中所展现的难，正正就是表达了作者感受到同神之间的一个张力啊。那个张力是他意识到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，而自己的民族的罪、自己的罪，神有公义的审判，他同人民一同受罚。那个张力是他每日所经历、看到、感受到、遭受到那种的难，简直就好像神对他的攻击一样。这个失败是难以承受啊。讲开失败，最近呢在朋友的Facebook 上读到一篇的报道，那个报道就讲到有一位台大的教授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课程，称为失败者的社会学。这个没有学分的课程初初想着没什么人读的，怎知竟然吸引了500多人参加。开课的原因就是教授他发现自己和他身边很多人一样，无论是一些学生00后或者90后，甚至一些在职的人士，社会上面各式各样的人，普遍都充满了一种的挫败和焦虑的感受，觉得自己是失败者。望着社会少数的人生胜利组，常常都感觉到一份很郁闷、陷入泥泞、不知所措的感觉。人生中挫败的经验和创伤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面对看来好像充满敌意的大环境，种种的难，人问着应该如何安身立命。我们呢，弟兄姊妹，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难，作为神的子民又应该如何安身立命？ 或者容许我称呼耶利米哀歌为我们失败者的灵修学。今天我们会选读三章十九至到三十三节。个背景当然是亡国秘掳的大环境当中，我们从这班好像是失败者的身上，失败的子民，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难里面怎样仍然可以维系个灵命和神交往。我请你帮我读第十九二十节，预备起。作者唱起这首的哀歌，十九节话回忆，二十节话想起，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来的 Saka 纪念。二十节重要是一年用了两次 Saka Saka， 表达是确实地想起，一次又一次地想起。不知道你玩完今晚之后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你就倒数了，哎呀，十日的假期，或者要上班了，一月二号。我想你不会是很期待的，一想起要上班，那些困难难受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作者不只是这样，他是感觉到他用一个味道去形容，是苦，是苦涩，甚至是苦毒。他一直以来的难，他一想起来，还是一次一次地想起这些事，个心点就消沉。原文更加形象化地说，是他的生命，整个生命是低沉低沉低沉到底。你呢？你是不是这样？面对生命种种的困难，外在环境时势，你感觉到你根本无法力挽狂澜的时候，是一年终结了。今晚回家看电视，一幕一幕2017年的新闻，我想你看完仍然会是低沉低沉低沉到一个极点。当人在极度的艰难里面意志消沉，甚至低沉到极点，或者感觉到神都变得很陌生啊，这个就是三章开头的讲述啊。你看回第一节，那里说神的像是怎样啊？是令他受苦啊。第二节，神领他在哪里啊？不是光明啊，是行在黑暗中啊。直头好像诗篇23篇反转这样啊。那个像不再安慰，而是令他受苦。神不再领他可安歇的水边，而是要领他行在黑暗里面。会不会有些时候你都有这样的感受啊？仿佛神领你行在黑暗中，在你的生命处境里面，你问，你高呼，你哀叹，我还怎样走下去啊？可能是家庭的责任，照顾上一代，或者照顾儿女疲于奔命，终日奔波劳碌，可能是关系当中那份的困难，恋爱的阻滞，兄弟之间的不和，夫妻的争吵，在工作里面不上不落，明争暗斗，望出去残酷的现实令人失去梦想，望回自己身体又失去健康，心灵烦扰，住都没得住啊。社会上呢，纷争不断，公理公义的价值扭曲，满目尽是诡诈谎言，压迫恐吓，失败啊！我们好像一个失败者一样。作者他怎可能忘记这些苦呢？他所遭遇的困难一幕又一幕在他眼前出现，他想起低沉到极点，是人生最低点。但是来到二十一节，是今天我们的第一点，他说要谨记神怜悯，捉紧这份的盼望。你帮我读第二十一节呢，预备起。
但我心一想起那年这件事，我就有指望。
作者并没有很公式化地讲几句埋怨诉苦就讲神的好，他足足讲了五十几节，来到第三章中间这里先开始讲一样东西。他不单止记起啲艰难，他还记起一件事，这件事是成为他在绝处当中的指望，或者指望原文是等候，是令他可以再一次去等候，再一次能够等，是因为那个目标是可以等到的。英文对 message 译作 Keep a grip on hope， Keep a grip on hope， 紧盼望。佢所捉紧嘅盼望，令佢可以等落去系咩嘢事呢？跟住就揭晓啦，你读埋廿二节啦，预备起。
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，他的怜悯永不止息。
原文译得会清楚啲嘅，因上主的慈爱，的确我们不至灭绝，的确不会耗尽他众多的怜悯。作者了解一件事实，他知道一件事实，就是因为神的确有无尽的怜悯，所以我们的失败、艰难、困局是不等于我们人生完蛋，不是玩完，不是 game over。 弟兄姊妹，当你落在艰难里面，甚至连神都变得很陌生，三章前面有一道讲到神简直好像当他箭靶一样，他深沉到极点的时候，在这个处境里面，你仍然要谨记神的怜悯，捉紧这个盼望。第二点，熟习神信实，为他可倚靠。或者我们会问，我此时此刻就是经历或者感觉不到上帝的怜悯，若果有我就不会那么难了。对，作者都不是说他那一下感觉到神有怜悯他，但他是捉住谨记上帝以往的宣告，上帝展现自己的属性。所以在23节继续补充，你又帮我读啊，预备起。
每天早晨都是真理，你信实多么广大。
作者说真是这样的，每日都是这样的。就这样读呢，你会以为呢作者是讲紧新的一天啊，有新的开始啊，就好像一首歌啊，晨早空气清新开朗啊。不要你笑啊，跟我差不多年纪了。明天会更好啊，这样。作者是不是讲紧这件事呢？不是，作者不是讲一些励志的说话。我们更多的经验是发现，当我们睡醒觉起身的时候，发觉新的一天是更差，世界变得更坏，事情变得不可收拾，明天没有更好。若然作者不是讲紧明天会更好，他讲紧什么？英文译本这样译， They are new every day。 另一个英文译本这样译，They are renewed every morning. They, 他们，在每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他们每天会更换一新的。这个他们原来就是讲紧上一节神的怜悯啊，每日都有新的怜悯啊，是没有用完的，是从神的性情里面涌流出来，所以永不止息咯。真不真啊？过去是这样，未来一定是这样吗？就算神有永不止息的怜悯，祂真的会施恩怜悯帮助我吗？正值在艰难当中，我们的感受和理性真的有很大的张力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哀歌，哀歌让我们感受到这份的张力，用这份的张力告诉神听。但是哀歌也都告诉我们听，真是会怜悯的。23节下半句就说了，你的信实多么广大。你的信实何广大，我们唱得多了。信实的原文有诚实忠信的意思，另一个更加形象化就是不移动不动摇的意思。这个典故出自呢，在当时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和亚玛力人争战，摩西在山上举起双手，当他举起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打赢，放低手的时候就打输。于是呢，亚伦和户尔就抬够石，就请摩西坐低，一人一边抬起摩西的手，一路不放，一路举起，没动过，于是以色列人就打赢了。信实就是这个景象了，那个不移动，诚实忠信不动如山的意思。不止山都会挪移，是不是我们的金句？但是神的信实是广大阔到是不动到的。因此作者心里面认定24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业份，所以我必仰望他。业份或者产业物业，耶和华是物业，即是、有点拗头啊。这里是讲一个土地，当十二支派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分地了，那就除了一个支派没得分，人人都有得分， 有得分地的支派他拿到土地他可以赖以为生，但是没得分的利未支派他什么都没有。不是，神话耶和华我就是你的产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和你的关系是你最大的依靠保障，你可以赖以为生。这份的关系弟兄姊妹是最最最重要的。这份的关系是让作者在他生命深处知道，是啊，纵使是难，他仍然可以等候，为他可以靠。当你经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有什么出路呢？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即使你感受不到，即使你好像经历神很明显的惩罚，又或者神允许一些很难的事发生在你身上，在你的环境当中，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你好像箭靶一样，神不断去攻击你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形势越来越坏，越想越低沉的时候，经文说我们还可以等候，为他可以靠。为什么？因为作者知道，他确实知道，他经历过以往经历过一件事实，他知道因为他跟神很熟，或者他很熟神。所以今天的第二点就是，我们要熟习神信实，为他可以靠。最近有个会友跟我分享，他在很大的病患当中要做手术，在康复的时候神怎样样一路保守他，咁大家一路听一路都好感恩。接住呢差唔多完嘅时候佢就话俾我听，啊不过呢最近呢发梦啊，发梦见到萧牧师。啊见到萧牧师啊？係啊，喺梦境当中萧牧师闹我点解淨係读经唔灵修，唔思想当中嘅意思记低落嚟呢。佢话呢个梦好似提佢要用心去睇经文，理解经文，唔係做啲片面嘅读经功夫。当然要澄清，萧牧师从来都没有这么闹人的，他只是发梦。不过这个片段他是提他要熟悉神的话，要熟习神的信实，不可以只是快快手读经就交货的。熟悉神的信实可以让他继续前面复康的路，他知道神可以倚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修习惯是怎样？可能你一个礼拜灵修五日、三日、一日，你念灵修的，打开圣经看完，打开本书看完那篇文，打开个 apps 看完一次，冚埋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好像你早上晚上你在家楼下在你公司门口见到那个保安员 Hi Bye， 你知道他姓陈可能，但是你完全不识他，你日日见但你唔识佢，你唔知道佢系点嘅人，你唔知佢喺边度住，你唔知佢中意食乜嘢嘢，你唔知佢屋企有啲咩人，你日日见却系唔识。如果你灵修只系读下速读下，都好过冇嘅，但你冇谂冇记低，咪一样。你睇咗，但你唔识，你同神完全唔熟，你唔熟习神嘅信实，点可以喺艰难当中？好像作者这样倚靠神等候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持续灵修，熟习神的信实，为他可倚靠。第三点，静默等候神，正面迎艰苦。都说是灵修做得不好才要学，那可以怎么做呢？第六下边的六节25-30节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难当中应该怎样跟神联系啊？你看着25-27节那里呢，其实呢这三节呢在原文来说呢是一开头是用个好字开始的。我直译给你听，25节，是好的上主，对于等候他的人，对于寻求他的生命。26节，是好的，安静等候上主的救恩。27节，是好的，人在少壮之时承受罪责。这三个好讲什么呢？25节是说神是好的，一定等到回应的， God is good。 第二个好，安静等是好的，因为拯救会来， Quietly hope is good。 第三个好是你愿意去面对罪责是好的， The burden is good。 有这三个好，其实都帮我们延伸思想， 我们在哪些位置，在什么时候，什么情景会放低灵修呢？有三样东西可能出现的。第一，不好啊，就是不耐烦。第二，没有安静。第三，闩埋个心。25节的好，他说神必定回应的。其实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平日灵修很想追求的咯。我们打开经文读完，我们很想呢等到神的指引、安慰、帮助。譬如那朝你去 interview， 打开经文读完，你看到事就这样成了，哇，那就好了。但是会不会 90% 的情况底下你什么都看不到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回应啊，好像要等啊。往往这个就是卡住我们灵修的第一个位置，不耐烦啊。当我们灵修的时候，我们集中不到，因为工作很忙碌，我们支出少少时间出来速读，看不见没有答我的，下次不读了，放低，靠其他方法更好啦。但很多时候神一早在你灵修的时候摆低了个答案，摆低了个指引，是你那一下你不耐烦，你看不见。26节个好话要我们安静等候神。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些急于讲说话的人，安静不到下来的。譬如帮一些人教他做一些事情，譬如说用 WhatsApp 传个相这样，那这样按，然后呢按几下碌一碌，然后按这个掣攞幅相，然后 send， 不得了。那你试一下，哦哦哦，那就拿部机了，那个人按按按，哎呀哎呀，按了第二些会不会坏的部机，哎，你已经觉得啊，跟住你再见佢碌下碌，按下按，唔系呢度，唔系呢度，按呢度啊，按呢度嗱，呢个声啊，咪好大个掣咯。一路你系冇等啊，你冇俾佢试，你就系不断去讲嘢。我哋就系咁急躁噶啦，无论喺你嘅工作环境，喺屋企，你自己对自己都可能系咁。等系好难，等嘅时候更加难安静。咁我哋等候上帝咧？会不会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一边等一边嗌，一边等一边吵，一边投诉指点上帝怎做怎做。所以第二个可能影响我们灵修的位置，就是我们没有安静下来。我们容让声音充满我们，或者我们很希望自己去发声。可能我们会问，哎，是不是不给我们向神投诉呢？不是。哀歌正正就是展示在极度困难当中，人是可以将心里面的苦况、哀愁那些的积怨都向神去表达、去诉苦。但是这种的诉苦和埋怨，或者出埃及记我们看到那些埋怨是不同的。埋怨是当人心里面毫无把握，那个没有把握会令到你觉得很焦躁、焦急、不安，结果会化成一些恶言向神说我不信你了，放弃信靠。哀歌的作者说不要这样做，不过你可以向神诉苦，但是你仍然要在安静中等候啊。那即是讲不讲得嘢呢？有一个英文译本译到个意思出来，他不是讲那些讲嘢的声音，而是你整个人的状态。他译本这样译， Stay and stand still， Stay and stand still， 企定定，停留，停留在哪里？在那个盼望，你不是捉紧了个盼望的，你停在这个盼望里面，静默不是不讲话，而是你捉紧神，你企定定，你是有把握的，虽然很微小，但是你都有把握的。你单单信靠上帝的拯救，它是你唯一的渣拿来的，你的业份。既然捉实了，你就不要腾来腾去，焦躁不安，毫无把握，好像不信的人一样。27节，那个好，说要接受管教，这个好我们容易明白的。讲你在年青力壮、年少的时候，因为受到过犯而受到责罚，得到管教是好的，因为你可以得到智慧，在你人生路上边，你不会重蹈覆辙。有位肢体这样分享，他说一年几前，他经历过一个很大的失败在工作里面的。当下他感觉到他只能够捉紧神，于是他又重拾灵修的习惯，又很努力参加查经。后来个情况一步一步的改善，他说神好像带他走过一个很紧要的阶段， 在这段时间里面神是有管教，但他真真实实地经历到神那种的能力，他觉得很震撼。在这段经历过后，他再想，如果当时我在这个困境当中，在这个跌倒里面，我其实可能有两个选择的。第一就是呢，我捉实神这个救恩的水泡。第二呢，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继续游咯，跌落海咪继续游咯，可能都游到的。不过他说我仍然选了第一。他自自然这样经常灵修亲近神，希望认识神更多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不能够持续灵修的第三个位置，就是面对管教的时候，闩起你的心门。你不肯给神处理，你要逃避。经文呼吁我们要静默等候神，正面迎向艰苦。所以继续讲灵修，我引用一个名为灵修七式，今天教大家三招去处理这个不耐烦、没有安静和闩埋心门的问题。第一招就是慢下来， slow down。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急速步伐的社会，我们习惯什么都快。如果你灵修你都是这样的话，你其实就是好像刚才那样 high by， 你更加需要刻意这样放慢。我记得有一次呢，在神学院的时候，老师带我们去退休，在那个退休的地方就吃饭，但那个退休的场地就规定吃饭的时候不准聊天，同埋慢慢吃。就很难，坐下就想聊天了。当一路慢慢吃不聊天的时候，我发觉咦，原来啲饭真係有饭味，鸡就有鸡味㗎喎。係啊，平时我哋点食饭㗎？爬爬爬囉，跟住碌手机啦，係咪，或者倾偈啦。我哋冇 slow down。面对神嘅话语灵修，你 slow down， 慢慢嗒。第二招，静下来 ,silence。习惯咗嘈杂声响嘅我哋，唔单止鍾意自己讲嘢，听人哋讲嘢，再不是听啲嘢睇啲嘢，总唔知呢就唔肯俾个心静落嚟嘅。呢啲杂音令你冇办法听到神俾你嘅答案。摆低咗个答案，不过你揾唔到，冚住咗。所以要对付冇安静，我哋要静落嚟。第三招，打开你嘅心 ,open to God。灵修最重要是你打开你的心，不要带着罪疚来到神面前，哎呀神啊，我又打开灵，我要灵修了，不是，你罚我了。不是，你是要来到神面前躺开你的心，你不要怕你躺开你的心之后神见到你的黑暗面，见到你的罪和疚。不要怕神的惩罚，不要怕沉闷，你在那个位置打开你的心，呼求神开你的心，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接着在28到30节有三个实践的方法，你又帮我读这三节，预备起。这里三句同样以他要，即其实在原文是同命令式开始的。三个实践，第一个28就是说讲回上面那件事，是啊，你有神给你的轭在身上，神用来管教引导你，所以你要坐低安静慢下来静下来。29节，要将个口埋在尘道，即是怎样呢？其实他形容的是一个人去屈膝祈祷，在祷告当中接受神的管教和拯救。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大的难关，事情没有一日之间解决。在那段极度难过的日子里面，心里面常常都很哀愁，每一日我都跪在房间的地上祈祷，试过一路祈一路喊，一路喊个头一路耷低，一路耷低，个鼻掂到地下，吹起咗地上嘅灰尘 口里面尝到灰尘的泥土味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事情很难收拾，你可以做的就在你的灵修当中祈祷，祈祷。三十节，他要让人打他的脸颊，啊，不是吧，要被人打，还要饱受凌辱。异象，英文版对 message 帮到手啊，那里这么译， Don't run from trouble, take it full face. Don't run from trouble, take it full face. 你不要逃避困难，你正面迎向他，好好面对他，敞开你的心，让神去处理。弟兄姐妹，总结的时候让我们记得，在挫败的经验和创伤，对未来的不确定，面对看来好像充满敌意的大环境，种种的难，我们这班不是很成功或者甚至是失败的人，应该怎样安身立命呢？始终都是要持续灵修，每天静默等候上主，因为神不会永远丢弃人，这是跟着那三节所讲的。灵修会给我们第一，谨记神怜悯，捉紧这个盼望；第二，熟习神的信实，为他可倚靠；第三，静默等候神，正面迎艰苦。我们一起祈祷。父神，我们都在各式各样的艰难当中，你最了解我们的状态，帮助我们透过亲近你的行动灵修，让我们捉紧这份的盼望，熟习你的信实，知道怎样面对种种的难。多谢你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，阿